我们的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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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
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，在空中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。这个节目有三个单元，星期一是情感交流站，星期二三四是为神建立家室，星期五是生活百花园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，我们很快就要开讲约翰一二三书了。讲完约翰一二三书，就会和各位继续来分享犹大书，来学习认识启示录。启示录是一卷相当艰辛的书，因为中间有许多的预言呢，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成就，但是我们依然可以谦卑的来学习。神在圣经里对我们启示了许多的事，神的意思是要警戒我们，使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可以从许多这个世界最出名的这些教授啊，圣经学者，从他们所研究所发表的文献资料里，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。我会非常中肯的，而且会非常清楚的向各位解说，譬如说出处是属于哪一位圣经学者。当然圣经里面有许多的所谓的圣经难题，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圣经教师啊，圣经教授啊，甚至出名的传道人呢，他们都承认说我们不懂。这个不懂没有问题，读圣经我们都是这样，懂的就遵行，不懂的就相信，因为是出自于神的话。所以能够和大家一起谦卑而且是喜乐的在空中认识神的话，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，您说是吗？好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，我要和各位用一个单元来认识什么是真实的盼望。今天要用的经文是在新约的罗马书第五章的一到十一节。我非常喜欢罗马书，记得以前我在主持香草山上的时候，我讲罗马书，弟兄姐妹的反应也是很热烈的。在今天呢，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五章的一到十一节，使徒保罗对我们说，他说人生啊，有时候会面对很大的失望啊。我相信这是我们的经验啊，我们也有经验过，我们认为应该没有问题，结果呢还是失望了。有的时候我们在期待一个工作，我们努力又努力，可是别人的反应并不是那么热烈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工作上有失落感，有落空感，有时候我们还会经历朋友的背叛，有时候我们很渴望一个爱情，希望这个爱情能够开花结果，有善终啊。但是呢，我们从社会新闻就看到许多青年人依然是所谓失恋了哈，所以有很多事情的发展并不是按照我们的期望，许多事让我们心碎。但是呢，在圣经里罗马书第五章的三到五节这段经文，使徒保罗告诉我们，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盼望在于神，这就对了，这个目标就对了，这个路径就对了。我们看这段经文说，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。弟兄姐妹，神的爱能够使我们有力量，正如在旧约的雅歌书里告诉我们，这个爱是胜过人间的爱，而这个爱不只是能够改变生命，这个爱也能够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，使我们的心呢向着神是敞开的，赤露敞开的，于是我们才能够体贴神的心意，才能够愿意跟随神，才能够在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啊，我们就能够体贴神的心意，因而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。好，我讲完启示录呢，就和各位再一次的分享雅歌书。雅歌书分享完了，我就和各位分享旧约的传道书，接着就会和各位分享大卫的经诗、上行诗等等的。希望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，你希望能够听到哪一卷书， 我一定会尊重你的意见。接下来我们就先来攻读这段经文，罗马书第五章一到十一节。攻读完了之后，我们一起来认识思想神的话。
为神建立家室。
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，在新约的罗马书第五章的一到十一节，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，真实的盼望。圣经说，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，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，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，为义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，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，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。不但如此，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，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
罗马书第五章的这第一段的经文里，一到十一节告诉我们，我们因为在基督里就满了喜乐。在这个喜乐里有一样特别的吸引人的，就是盼望。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相信基督的人，这个信仰不只是给我们带来在神的前面因为相信他而被称为义之外，今天我们也因着这个信仰就会生出盼望这种情愫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信仰让我们清楚知道我们生命的归宿，我们生命的源头，我们生命最终要归于的不是幻灭，而是永恒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然而这个永远的生命是因为有耶稣才有永恒，才有永远的生命。因此我们天天盼望的就是基督再来。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今天我们所盼望的就会成为事实。所以盼望是一种生命的归宿感，是我们信仰生活的磐石，也可以说盼望是我们的根基。今天世界上的人，他们不相信有永生，当然也就没有盼望，所以他们只是沉溺于眼前的利益，自己的得失非常的重要，因而眼光就会出了问题，看得不够远，只是看近处的， 严格说来不过就是一个睁眼瞎子，只是自己以为看得很清楚。这个就很像我们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九章，他行了一个神迹，开了那个瞎子的眼。这个瞎子是天生就是瞎眼的，他既然来到主的前面求主医治，主就叫他去希罗亚池子洗。这个瞎子二话不说立刻就去了，他对于主的话没有怀疑，他立刻就去了。圣经说他去一洗，回头就看见了，这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。一个生来瞎眼的现在能看见了，这个不只是头条新闻呢，而且应当是当地一个值得庆祝的事。结果不但没有人庆祝，还有人去告状，去告诉法利赛人说，这个叫耶稣的竟然犯了安息日，因为他在安息日给人治病。按照法利赛人的规矩是不可以给人治病的，若是有什么病呢，也仅仅让他呢不再继续发炎，但是呢不能够治好。当然这不是十条诫命，不是我们的神所规定的规矩，是他们祖宗的遗传。因为是遗传，所以就一代一代的遵守下去，也没有人有任何的问题。反正法利赛人是宗教贵族，有权有势，所以他们怎么说百姓呢就怎么听就怎么做。像这种在仁义之下的规条，只能够捆锁人，却不能够叫人得以自由。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我们是不是应当回到摩西五经，回到神原来的意思里来寻求神的旨意，没有人这么做。所以耶稣基督来了，他就来纠正当时律法的陋习、漏洞、错误。但是法利赛人却不以为然，因为他们一代一代的传下来，那既然大家都是专家，怎么能够说没有看见呢？所以根本就没看见，还说看见了，这叫做宗教。宗教就是叫人眼瞎，宗教就是叫人无路可走。因为宗教徒他不会管神怎么说，他只会想我们的习惯，我的意思是什么。当权者所做的解释，他们都被封为金科玉律，非遵守不可。只要有人敢唱反调，他就把他们赶出会堂。在那个时代赶出会堂和今天很不一样。今天我们可以换一间教会做礼拜，但那个时候呢就那一个圣殿。犹太老百姓都在那边过五祭七节，所有的人间活动、宗教活动都在那里举行。赶出会堂就是别人不管多开心，你是没份参加，等于是从那个社会里被人驱逐出去了。像这样的宗教生活哪儿来的盼望呢？就像这个世界上的人，他们没有相信耶稣之前，他们当然不相信有永生了。不过事情是这样的哈，我们相不相信没有用，我们不相信并不表示没有。永生之道其实就在这里，就在耶稣这里，只是这些人他们没有得其门而入。当神的儿子来到地上宣告说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那么相信又接受的人，他们就得到了一条路，这条路是永生之路，他们就得到了真理，这真理就是耶稣基督。那么为什么主耶稣是真理呢？因为主耶稣说话无需修改，也不会改变，因为他是神，他说有就有，他命立就立。他说你去希罗亚池子洗，一洗就看见了。这个瞎子遵命去了，回过头来就看见了。所以主所说的话就是真理，遵行的人不只是得医治，还要得到永远的生命。所以使徒保罗就说，是我们的神使人有盼望，他是一位使人有盼望的神，必朽坏的将会变成不朽坏，必死的将会变成不死的。当他宣告说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当主耶稣这么说的时候，他就在十字架上让他所说的话成为事实。那么既然是这样，所以在神里面我们一切的盼望与追求就都不是徒然的。也就因为我们有了这个盼望，所以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就有平安喜乐，因为我们的神是平安，我们有了神的生命，我们就有平安，我们的神充满了喜乐，他是我们的盼望，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里面的生命原本就是有感觉的，但是神的生命更是有感觉。所以在我们今天所攻读的经文罗马书第五章一到十一节，保罗就在分享一个因信称义的人，他有好多的喜乐，当然这些喜乐是从神而来。首先我们来明白，我们与神和好了，这是第一项也是最重要的喜乐。那么为什么与神和好是一种喜乐呢？我们只需要将这两种的地位给它比较一下，这自然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有喜乐了。一个地位在没有蒙恩得救以前是罪人的地位，将来呢就是灭亡，现在呢我们蒙恩之后成了神儿女的地位，这个地位是尊贵的地位。罪人是站在与神为敌的地位，别说将来结局是悲惨的，今天就没有平安。为什么没有平安？因为罪整天追着他，被罪追着的人，他的感叹就是，我想行的善行不了，我不想行的恶反而天天都在做。但是因信称义的人，蒙恩得救的人，律法就不能够再定我们的罪了。一个人能够无罪一身轻，能不喜乐吗？因为可以来到神的前面与神相合。什么叫做与神相合？就是与神恢复了爱的关系，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了，并且进入现在我们所站的恩典中。这个站就要站立得稳，是神帮助我们在恩典中站立得稳，因而我们有喜乐，就是在患难当中也是蛮有喜乐的。因为正确的喜乐并不在环境里，而是在乎我们有没有一个正确的人生目标，有一个正确的人生信心。如果我们有了正确的人生目标还有信心，那我们就很清楚地知道我们这一生的价值。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使我们有能力，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使我们有智慧。就像保罗他自己，因为有了正确的价值观，自从他拣选基督为他的救主，他就有了正确的价值观，所以无论什么的苦难他都可以忍受，所做的牺牲他知道那都是有价值的。所以正确的价值观也使我们经得起环境的考验，并且患难也不是随便可以临到我们的，而是在神的允许之中。如果神允许患难临到我们，那么他就是锻炼我们的信心。神要我们从实际的操练当中所产生的信心就是更坚强的信心，那么这个属灵生命当然也就更成熟了。成熟的生命是一个能力啊，这个能力能够胜过我们的环境。接着就说到老练生盼望了，真正的盼望还是从经验当中体验出来的。其实人的一生谁没有经历过患难呢？只要不是我们成为别人的患难，这就对了。只是当我们在遭遇患难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忘记神说是为叫我们得益处，所以盼望是不至于羞耻的。这种不是自我安慰，而是不会落空。所以今天我们认识神有许多的喜乐，不落空是喜乐，认识神的爱当然更是喜乐。所以在患难中啊，是让圣灵有更好的机会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，这个喜乐是很大的。认识神的爱，这个喜乐是很丰富的，因为这是主主动给我们的。在我们还很软弱做罪人的时候，主的爱就已经准备好了要给我们了，所以这是主动的爱，并不是我们在等候在寻找，乃是主主动来找我们。所以这个爱是超凡的，尤其是对于罪人来说，这个罪人还没有悔改，这个罪人还在顶撞神，神却在十字架上宣告求父神赦免我们的罪。因为我们所做的我们不知道，但是到了今天我们不能够再说我们不知道了。尤其是听过福音的人，若是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， 我们所失去的喜乐就太多了。还有一个喜乐是以神为乐，有神就有喜乐吗？我们看我们蒙恩得救之后，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喜乐，我们依然不喜乐，我们有神可是没有喜乐，那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没有以神作为我们的满足啊。神有神的旨意，我们有我们的主意，因着我们自己的意见强过了神的意见，那我们一定会失去喜乐。神没有得荣耀，我们哪儿来的喜乐呢？如果是神得了荣耀，那个意思是我们是站在神那一边，并且我们所做的一切事都不是为自己，乃是为神，这样神的心满足了，我们里面自然就有喜乐，因为这是生命的关系。就像我们基督徒偶然被过犯所胜，我们里面就没有平安。为什么我们被罪胜过，里面就立刻没有平安，就失去喜乐？那是因为我们立刻就跟神有了隔膜，因为神恨恶罪恶，我们有了神的生命，对于罪我们也就很敏锐了。
当晨曦出现，扬帆出航，不管风往哪儿吹，我不怕暗礁，不怕浓雾，我靠住向前行。当晨曦出现，扬帆出航，不管风往哪儿吹，我不怕暗礁，不怕浓雾，我靠住向前行。一生的长途，恩典托住，波涛虽汹涌，但我主掌舵，我必不下沉，我定能撼渡，在主的恩中，主领我前行。一出现，扬帆出航，不管风往哪儿吹，我不怕暗礁，不怕浓雾，我靠住向前行。当晨曦出现，扬帆出航，不管风往哪儿吹，我不怕暗礁，不怕浓雾，我靠住向前行。一生的长途，主恩典托住，波涛虽汹涌，但我主掌舵，我必不下沉，我定能撼渡，在主的恩中，主领我前行。一生的长途，主恩典托住，波涛虽汹涌，但我主掌舵，我必不下沉，我定能撼渡，在主的恩中，主领我前行。
马太福音第十四章十四节，耶稣出来见到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治好了他们的病人。
有一个无神论者正濒临死亡，在临死之前，他充满了恐惧和不安呐，甚至可以说是十分的焦虑。他的另一位无神论的朋友在旁边一直给他打气说，
你要坚持下去，务必坚持到底啊。
可是这个垂死的人更加惶恐地说，
我也想坚持下去啊，但是请告诉我，我要坚持什么呢？
是的，对一个无神论的人而言，死亡是一切的结束，因此没有一丁点的盼望。但是对我们基督徒而言，死亡却是另外一个美好的开始，为自己拥有这个宝贵的信仰献上赞美吧。如果这段日子有些软弱，让这个故事能再次提醒和激励你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宗教信仰的核心是敬畏，也是对罪恶的克制。当人们失去敬畏的心，便受欲望所支配，只追求利益，不顾他人，造成社会上人人互相伤害的恶性循环。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，人民的温饱问题已得到解决，经济也趋向稳定发展。然而，缺乏信仰，却使得人心空虚，无处填补，社会问题层出不穷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那些心灵空虚、空洞，渴求找到人生意义与价值的人，得蒙听闻福音，认识你。愿众多认识基督信仰的中国百姓，乐意凡事寻求你，连结于你，便能活出爱神爱人的大诫命，为社会做出良善的见证与榜样。愿基督信仰带动人们彼此付出爱，互相信任，互相帮助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
做完了祷告，我相信我们心里都有一个责任，那就是神将我们放在这个世代中，神要我们像明光照耀。严格说来，这是我们的责任，千万不要以为这个事情与我们无关，是很有关系的。所以我们的生活见证，我们的言语行为，不只是荣耀神，更是要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。好，我们节目时间到了，神必赐福您全家平安，我们明天见。
让爱天天祝你家，让爱天天祝我家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